殷纯，字翠远，陈郡长平人。曾祖殷荣，祖父殷允，都是晋朝太常。父亲殷穆以温和谨慎著称，历任显要官职，从武兵尚书担任高祖相国左长史，到高祖寿善即位，转任散骑常侍，国子祭酒，再任武兵尚书、吴郡太守。太祖即位后，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兼领晋陵王师，升任护军，又升任特进右光禄大夫，兼领始兴王师。元嘉十五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0岁，谥号为元子。殷纯年少时好学，有美名。少帝景平初年，任秘书郎、衡阳王文学秘书丞、中书黄门侍郎。殷纯任黄门侍郎时职位清要，下班后应留在宫中直宿，因父亲年老特许回家。他高尚简朴，清心寡欲，早有清高的志向，爱好文章义理，从未放弃。在秘书阁撰写四部书目，共40卷，流行于世。元嘉十一年去世，时年32岁，朝廷为之痛惜。儿子殷福有父亲的风范。世祖大明末年，任始兴相，官至尚书吏部郎、顺帝府军长史。殷纯的弟弟殷冲，字希远，历任中书黄门郎，因议事不当被免职。后又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御史中丞，有司职之称。出任吴兴太守，入朝任度支尚书。元兄的妃子是殷纯的女儿，而殷冲在东宫时被刘绍知遇。刘绍弑君自立后，任他为侍中、护军，升任司隶校尉。殷冲有学问义理和文辞，刘绍让他撰写尚书符，列举世祖罪状，他也为刘绍尽力。世祖攻克京城后，赐殷冲死。殷冲的弟弟殷旦，字仪远，也历任黄门吏部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兼领步兵校尉。大明年间，殷文章被知遇，是当时的才士。张畅，字少威，吴郡吴县人，是吴兴太守张绍哥哥的儿子。父亲张一年少时有孝行，历任州府官职，任琅琊王国郎中令，跟随琅琊王到洛阳。回到京都后，高祖封了一瓶药酒交给张一，命他秘密下毒。张一接受命令，回去后在路上自己喝了毒酒而死。张畅年少时与堂兄张夫、张衍、张敬齐名，是后辈中的俊秀。初入仕途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，徐佩之被诛杀，张畅奔驰前去吊唁，穿上丧服敬哀，被评论者赞美。弟弟张牧曾被疯狗咬伤，医生说因吃蛤蟆肉羹，张牧很为难，张畅含笑先尝，张牧于是吃了，伤口也就好了。周礼征辟他为从事，衡阳王刘义季的征虏行参军，彭城王刘义康的平北主簿，司徒祭酒、尚书主客郎。未就职，又任度支左明郎，江夏王刘义公的征北记事参军、晋安太守。又任刘义季的安西记事参军、南益阳太守，临川王刘义庆的卫军从事中郎，扬州至中别驾从事使，太子中庶子。世祖镇守彭城时，张畅任安北长史、沛郡太守。元嘉27年，索鲁拓跋焘南侵，太尉江夏王刘义公统领各军出镇彭城、泗水。当时拓跋焘亲率大军已到萧城，离彭城10几里。彭城兵力虽多，但军粮不足，刘义公想放弃彭城向南撤回，商议了一整天不能决定。当时历城兵少粮多，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用车营组成韩乡镇，精兵作为外役，护送二王及妃嫔直奔历城，分兵配给护军萧思化留守。太尉长史何须不同意，想全军直奔豫州，从海路回京都。刘义公去意已定，只是两个建议未决，又召集众僚属商议，众人都惶恐不安，没有不同意见。张畅说，如果历城、豫州有可到达的道理，下官怎敢不高声赞同。如今城内缺粮，百姓都有逃走的心思，只是因为官防严密坚固，想走却无路可走。如果一旦动脚，就会各自散逃，想要到达目的地怎么可能。现在军粮虽少，朝夕之间还不至于窘迫耗尽，估量将要吃完时，临时再做事宜安排，哪有舍弃万全之策而走向危亡之道的。如果这个计策一定要用，下官请一景血溅蜈蚣的马蹄。世祖听了张畅的议论， 对刘义恭说：“阿父既是统帅，去留不是我所敢干预的。我身为城主，却损威隐寇，惭愧已经很深了。放弃镇守逃奔，实在无颜再侍奉朝廷，决心与这座城共存亡。张长史的话不可违背。”张畅的话已很坚决，世祖又赞成他的意见，刘义恭于是停止。当时太祖派员外散骑侍郎徐元成一车到彭城取米谷定数，徐元离开后，城内派骑兵送他。拓跋焘知道后，立即派数百骑兵急追，徐元已过淮河，仅得免。当初徐元离开时，城内听说狄鲁派兵追赶，担心徐元被擒，失去米谷定数，担心敌人知道城内粮食少，刘义恭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，仍想逃走。徐元脱险后，当天狄鲁大军也到达彭城。拓跋焘刚到，就登上城南的亚父冢，在戏马台立起毡屋。在此之前，拓跋焘未到时，世祖派将军马文恭向萧城进发，被狄鲁击败，马文恭得以逃脱，对主蒯英被俘。蒯英到小士门说：“魏主志意安北，远来疲乏，若有甘蔗和酒，可分一些。”当时防城队主梁法念回答说：“当为你报告。”蒯英于是自述萧城战败之事。又问蒯英：“狄鲁主亲自来没有？”问：“现在何处？”蒯英举手向西南指。又问：“士马多少？”答：“40余万。”梁法念把拓跋焘的话告诉世祖，世祖派人回答说：“知道路途辛苦，现送酒二器，甘蔗百根。听说你有骆驼，可遣送。”第二天早晨，拓跋焘又亲自登上戏马台，再派使者到小士门说：“魏主志意安北，安北可暂时出门，想与安北相见。我也不攻此城，安北何须劳苦将士在城上？又有骡、驴、骆驼，是北方所产，现遣送，并送杂物。”又对小士门队主说：“既有馈赠物品，你可一渡南门接受。”拓跋焘送骆驼、骡、马及貂裘、杂饮食，送到南门时，门已关闭，请求开门，钥匙未出。张畅在城上观看，狄鲁使者问：“是张长史吗？”张畅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狄鲁使者回答：“你声名远扬，足以让我知道。”张畅于是问狄鲁使者姓名，回答：“我是鲜卑人，没有姓，而且也不能说。”张畅又问：“你任什么官职？”回答：“鲜卑官位不同，不能随便说，但也足以与你相当。”狄鲁使者又问：“为什么匆匆闭门断桥？”张畅回答：“二王因为主营垒未立，将士疲劳，这里有精兵10万，人人都想笑死，恐怕轻易欺凌践踏，所以暂且闭城，等你们休息试马，然后共同整治战场，约定日期交战。”狄鲁使者说：“你当以法令裁断事务，何用断桥？又何必以10万夸人？我也有2马快足，若骑兵4级，也可以对抗。”张畅说：“侯王涉险，何止法令而已？我若夸你，当说百万。所以言10万者，正是二王左右平时所蓄养者。此城内有数州士属，二徒引武，还未论及。我本是斗志，不斗马足。且冀州以北，是马所生之地，你又何必以快马夸耀？”狄鲁使者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守城是你之所长，野战是我之所长，我之依靠马，犹如你之依靠城。城内有巨司者，曾在北国，刘义恭派他去辨认，巨司认出是狄鲁尚书李孝伯。巨司于是问：‘李尚书，路上辛苦吗？’孝伯说：‘此事应彼此共知。’巨司回答：‘因为共知，所以辛苦。’孝伯说：‘感君致意。’开门后，张畅平退侍卫兵器，出来与李孝伯相见，并送进馈赠物品。狄鲁使者说：‘貂裘给太尉，骆驼、骡给安北，葡萄酒杂饮，叔侄共尝。’拓跋焘又要酒和柑橘。张畅传达世祖问候，致意魏主知道想相见，常盼当面叙谈，但受命本朝，过分蒙受藩镇重任，人臣无境外之交，遗憾不能暂时了解。且城守防备是边镇之常，但逾越的亦使他们，所以劳苦而无怨。太尉，镇君收到所送物品，魏主心意，知道还需要柑橘，现一并交付如别。太尉以北土含香，皮裤者是所需， 献送给魏主。罗杯杂粽南土所珍贵，镇君现已相送。此信未送走，拓跋焘又派使者让李孝伯传话说，魏主有召对太尉安北说，近来骑兵已到，车辆在后，现在端坐无事，有伯具可见。张畅说，伯具当为上报。但刚才对二王所说，已非谦逊之词，且有召之言，只可用于你们本国，何得在此称呼？李孝伯说，召与与，朕与我，有何区别？张畅说，若言辞相通，可如你所说，既言有所适用，则贵贱有等。刚才所称的召，不是我所敢听的。李孝伯又说，太尉安北是人臣吗？张畅说，是的。李孝伯说，邻国之君为何不能对邻国之臣称召？张畅说，你的这种称呼尚不可在中国听闻，何况在诸王之贵，而又称为邻国之君呢？李孝伯说，魏主说太尉镇君都还年少，分别九阁南方音信，应当很忧虑，若想派使者，当为护送，若需骑兵，也当以马送之。张畅说，这里小路很多，使者日夜往来，不再以此劳烦魏主。李孝伯说，也知道有水路，似乎被白贼所断。张畅说，你穿白衣故称白贼吗？李孝伯大笑说，现在的白贼也不异于黄金赤眉。张畅说，黄金赤眉似乎不在江南。李孝伯说，虽不在江南，也不在清徐。张畅说，现在的清徐确实有贼，但不是白贼。狄鲁使者说，刚才借伯具为何不拿出？张畅说，二王尊贵遥远，报告难以通达。李孝伯说，周公卧发吐哺，二王为何独贵远？张畅说，卧发吐餐本是于中国。李孝伯说，宾客有礼，主人则选择对待。张畅说，昨天见众兵到门，未为有礼。过了一会儿送伯具出来，于是给了他们。陶又派人说，魏主向安北致意，成天作不过是个普通人，确实知道他不是宋朝的杰出人物，近来在汝阳身负九处创伤，落在殿外，我亲手把他牵出来。凡人骨肉分离，都希望团聚，我已经告诉了他，但他弟弟苦苦推辞，现在让他与来世相见。成天福对使者说，兄长受命在汝阳，不能以死殉节，如今各在异国，何必相见？陶又送毡子各一领，盐各九种，还有胡豆豉，这些盐各有用处。白盐是魏主自己吃的，黑盐治腹胀气闷，细瓜取六株，用酒送服。胡盐治眼痛，柔盐不吃，治马脊背的创伤。赤盐、薄盐、臭盐、马齿盐四种都不中吃。胡豆豉也可以吃。黄干是你们那里丰产的，可以再分一些给我们。又说，魏主向太尉安北致意，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？彼此的情谊虽然不能尽言，但总要看看我的大小，知道我的老少，观察我的为人。如果各位辅佐官员不能派，也可以派同仆来。张畅又宣旨回答说，魏主的形貌才能，长久以来往来的人都已经见过。李尚书亲自奉命前来，不担心彼此不能敬意，所以不再派使者。又说，魏主遗憾先前送的马很不称意，安北如果需要大马会再送来，如果需要熟马也有好的。张畅说，安北不缺良马，送马是你们的本意，不是我们要求的。义工赠给韬火炬烛十支，士卒也送去锦衣品，说知道还需要黄干，确实不是吝惜，只是送去不足以供应你们全军，先前已经给了魏主，不应马上缺乏，所以不再另送。韬又要求甘蔗安石榴，张畅说，石榴出自腋下，应该也不是你们缺乏的东西。孝伯又说，您是南方富贵人家，为什么穿着草鞋？您这样穿让将士们怎么看？张畅说，富贵人家的话实在很惭愧，但因为我不勇武，受命统帅军队，在军阵之间不容穿宽缓的衣服。孝伯又说，长史，我是中原人，久居北方，自与华夏风仪隔绝，相距不过几步，却不能尽情交流，边上都是北方人听我说话，长史应当深深了解我。孝伯又说，永昌王是魏主的堂弟，平时镇守长安，如今率领精锐骑兵八万直逼淮南， 寿春早已闭门自守，不敢抵抗。先前送来的刘康祖头颅是您所看到的。王玄魔我很熟悉，也只是平常之才罢了。南国为什么这样任用他，以致奔逃败北？自从进入这个境内700多里，主人竟然不能一次抵抗。邹山的险要是你们所平视的，前锋刚接战，崔协力就藏进洞穴，我们各位将领倒拽着他的脚把他拖出来，魏主赐他活命，现在跟随在这里。又为什么轻易派马文公到萧县，让他望风退却呢？你们百姓很是怨恨，说太平的时候征收我们的租帛，到了有急难却不能相救。张畅说知道永昌王已经过了淮南，刘康祖被他打败，最近有信使来，没有这个消息。王玄魔是南方偏将，不算是人才，只是让他作为前锋引导罢了。大军未到，而合兵将要合拢，王玄魔估量形势回师，不算失掉时机，只是因为夜里撤军导致战马小有混乱罢了。我们玄魔在斗城，陈县是小将，魏主倾国之力几十天不能攻克。胡胜之是偏僻小帅，步众不到一旅，刚渡过融水，魏国君臣奔逃，仅仅得以逃脱，华台的军队没有什么太多可惭愧的。邹山是小数位，虽然有微小的险要，但河边的百姓多是新归附的，刚开始仰慕圣上教化，奸盗还未平息，也只是让崔协力安抚他们罢了，如今落入敌手，对国家有什么损害？魏主以10万大军制服一个崔协力，又哪里值得夸口呢？听说萧向的百姓都依靠山险，姑且派马文公用10队人马显示一下罢了。文公说先前用3队出击，败退后大营的姬玄竟率百骑到流城，魏军奔逃败退，轻敌导致这样也不算是什么挫败。我国境内人民沿河居住，两国交兵应当互相抚养，但魏师入境肆意残虐，事情发生意外是你们无道的原因，官府不负百姓，百姓又怨恨什么人？知道你们入境100里没有抵抗，这上凭太尉的神算，赐靠镇军的胜略。治理国家的要务虽然我没有参与听闻，但用兵有机宜，其间也不容互相告诉。孝伯说魏主不会围困这座城，将亲自率各军直逼瓜埠，南方的事情如果成功，彭城不等围困，如果不胜，彭城也不是所需要的。我现在要南引长江湖泽之水来止渴罢了。张畅说去留的事自然随您的心意，如果胡虏之马果真能引长江之水，那就再无天道了，各自应当回报，稍后再详尽说明。张畅便回城，孝伯追上来说长史多多保重，相距几步遗憾不能握手。张畅于是又对他说好好保重，希望荡平安定有期，相见不会太远，您如果能够回到宋朝，现在就是相识的开始。孝伯说等待这个没有定期。涛又派人到二位王爷那里借箜篌、琵琶、筝、笛等乐器和棋子，义工回答说受命行军，没有携带乐器，在这里宴会正让镇抚命乐伎演奏，有弦乐器上百条，是江南的美物，现在送给你们。世祖说我任职方月，起初不曾考虑这些，况且乐人和常用乐器，又看以前各位王爷送别时有这种琵琶，现在把它送给你们，棋子也一并交付。孝伯言辞善辩，也是北方的杰出人物。张畅随即应答，说话如流，音韵响雅，风度华美，孝伯和左右的人都相对叹息。敌人不久进攻彭城南门并放火，张畅亲自上前作战，身先士卒。等到涛从瓜埠北撤，经过彭城下，派人告诉城内粮食吃完了，暂且离去，等麦熟食再来。义工非常恐惧，关闭城门不敢追击。敌骑又来商议要割麦剪苗，移民到宝寨据守，众人议论都不同意，又在开会。镇军陆氏参军王孝孙独自说敌人不能再来，既然可以自保，如果他们再来，这个主意也不能成立。百姓关在内城，饥饿已久，正当春季，靠野外采摘维持生计，一旦进入宝寨据守，饿死立刻就会发生，百姓知道必死，又怎么能控制呢？敌人如果一定来，割麦也不算晚。四座默然，没有人敢应对。张畅说王孝孙的议论确实有可循之处，镇军府点千董元嗣侍奉在世祖身边，竟言说王陆氏的议论不可改变， 确实如您所说。别驾王子下于是说，这个议论确实正确。张畅收板对世祖说，下官想命王孝孙弹劾王子下。世祖说，王别驾有什么事？张畅说，割脉移民可说是大议论，一方的安危事情系于此。王子夏亲自任周端，不曾有赞同或异议，等听到董元嗣的话，则欢笑应答，迎合左右，怎么能侍奉君主？王子夏非常惭愧，董元嗣也有愧色。义工的议论于是停止。太祖听说张畅屡有正义，很赞赏他。世祖还停留在彭城，召张畅先返回，并让他巡视盱眙城，想设立大阵。当时敌人声音要出襄阳，所以任张畅为南桥王奕轩的司空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又想用张畅代替刘兴祖任青州及彭城都督，都没有实现。30年，元凶是逆，奕轩发丧之日，就举兵，张畅是元佐，居辽蜀之首，哀荣抚养，应召当时。举哀完毕，改换衣服，穿上黄皮裤者，出社堂挑选人员，英姿容止，无不瞩目，看见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命。事情平定后，征召为吏部尚书，封一道县侯，食邑千户。奕轩已有意图，蔡超等人因为张畅有声望，劝奕轩留下他，于是解下南蛮校尉授给张畅，加冠军将军，领丞相长史。张畅派门生荀僧宝下都，通过严峻陈述奕轩的罪状。荀僧宝有私货停留在巴陵，没有及时下都，恰逢奕轩起兵，渡口道路断绝，僧宝于是不能去。奕轩将要做叛逆，派宠人翟灵宝对张畅说，朝廷拣选舟船假仗，意图在西讨，现在想发兵自卫。张畅说，一定没有这个道理，请以死担保。灵宝知道张畅不回头，劝奕轩杀他以示众，立刻召张畅留他在东斋，整天不与他相见，靠司马竹超明保护，所以得以保全免死。不久进号府军，另立军部来收揽民心。张畅虽然签署文书檄文，但饮酒常醉，不省文书。随奕轩东下，梁山战败，奕轩逃走，张畅在兵乱中自己归来，被军人抢夺，衣服都光了。正值右将军王玄谟乘车出营，张畅已经得到破衣，推开王玄谟上车，王玄谟很不高兴，诸将想杀他，对主张氏营救得免，送到京师，下廷尉，削去爵土，配属左右上方，不久被原谅，又启用为都官尚书、转侍中，带儿子张嫣领太子右卫帅。孝建2年，初为会稽太守。大明元年，死于任上，当时50岁。严峻上表世祖，张畅终于不治。东南之秀，早年树立风范，听闻此讯令人凄怆，深切于心。谥号宣子。张畅喜爱弟弟的儿子张吉，临终遗命与张吉合葬。儿子张浩官至益阳王刘昶的征北咨议参军。张浩弟张嫣，世祖南中郎主簿。世祖即位后为黄门郎，封广进县子，食邑500户。太子右卫帅，东阳太守。逼迫郡吏烧壁照佛，百姓有罪就让他们礼佛，动不动到数千拜，被免官禁锢。启用为光禄勋、临川内史。太宗太史初年，与晋安王子勋一同叛逆，率众到鄱阳，兵败被杀。张畅弟张悦也有美名，历任中书吏部郎、侍中、临海王子胥前军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晋安王子勋在浔阳建立伪号，召为吏部尚书，与邓琬共同辅佐伪证，失败杀邓琬归降，是在《邓琬传》。又为太子庶子，随即任巴陵王修若的卫军长史、襄阳太守。4年，即代修若为雍州刺史、宁远将军，又为修若征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6年，太宗在巴郡设置三八校尉，以张悦补任，加持节、辅师将军，领巴郡太守。未就任，去世。何衍，字仲弘，儒江前人，司空和尚之的第二子。周礼征辟为义曹从事，举秀才，任中军参军、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，召为太子洗马，不拜。元嘉19年，为丹阳丞，任庐陵王友、太子中舍人、中书郎、太子中庶子。 当时益阳王刘昶任东官，让何衍代行益阳国事。29年，太祖想再次北伐，咨询群臣，何衍亦曰：“内干胡法宗宣召，询问北伐，考虑敌人确实有残祸，犬羊容易扰乱，歼灭不难，诚如圣旨。如今虽然妙算无疑，但士卒未经练熟悉，沿边阵术充实者少，边民流散，多未归附本业，控引所需的资源取给于根本，损害根本以训边患，应该行动必能全胜，不担心往年挫伤，接着有内乱，趁其武王取乱，确实很胜。但怀四数州确实也凋耗，刘墉未归，创伤未起，而且攻守不等，客主形势不同，亲近则形势艰难，围困则旷日持久，进退之间兼于互起。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容易挫败，未来的敌寇不深，应该含垢藏疾，以顺应天道。迁使兴王刘俊的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元凶势力以何衍为侍中，掌诏告。当时和尚之为司空，尚书令何衍居门下，父子并居全要，当时人为之寒心。但和尚之和何衍善于把握机宜，屈得时欲。适逢世祖即位，任欲不变，任大司马长史、迁侍中，领太子中庶子。当时则百官直言，何衍以为应该重视农业体恤根本，合并官职省检事务，考课以知能否，增加俸禄以除利间，则成两手，久于其职。都督刺史应该分别其责任，改任骁骑将军，受到亲近厚遇，比旧臣更受忧宠，转任吏部尚书。何衍离开吏部选拔官职不到5年，何衍又沿袭他的轨迹，世人以此为荣耀。侍中严俊到这时才显贵，与何衍同在中书门下省，因文章义理互相赏识，相处十分欢洽。严俊自认为职位待遇很高，应当担任重要职务，但职位与何衍相等没有区别，心中渐渐不高兴。等到何衍代替严俊统领选拔，严俊更加愤懑，与何衍于是产生嫌隙。严俊当时权势轻动朝野，何衍内心不安，于是引发心悸病，神思恍惚，上表请求解职，告知医生不再任职。世祖对待何衍很深，全力加以治疗，名医好药，随其所需才得以痊愈。当时世祖的长女山阴公主宠爱一时，嫁给何衍的儿子何吉。何衍一向喜好谈论玄学，注释庄子、逍遥游流传于世。大明2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6岁。世祖给严俊下诏说，何衍已成格式，美好的志向永远离去。与他交往又加上姻亲关系，临丧哭泣，悲伤怨恨，实在不能自已。已去的人啊，怎么办？应当追赠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原官不变，谥号镜子。儿子何吉生明末年，任相国左长史。江志渊，济阳考成人，襄州刺史江仪的弟弟的儿子。父亲江僧安任太子中庶子。江志渊起初任著作郎、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尉行参军、太子太傅主簿、隋王刘旦的后军参军。伯父江仪有盛名，江仪的儿子江湛又有清高的声誉，父子都显贵发达。江志渊的父亲年少时没有名声，江湛对他礼数很简慢，江志渊常以此为遗憾，除非节日不入江湛家门。等到担任隋王刘旦的辅佐，在襄阳刘旦待他很优厚。当时咨议参军谢庄、辅主簿沈怀文都与江志渊友好。沈怀文常常称赞他说，别人应该有的他都有，别人应该没有的他都没有，说的就是江志渊吧。元嘉末年授官尚书库部郎。当时高门子弟的关绪不担任台郎，江志渊门第孤单援助稀少，独独得到这个选任，心中很不高兴，坚决推辞不肯接受。晋陵王刘旦又征召他为骠骑参军、转主簿，随府转任司空主簿，既是参军，兼任南濮阳太守，升从事中郎。刘旦将要谋反，江志渊察觉他的征召，请假先返回。刘旦失败后立即受任中书侍郎。江志渊喜好文雅，辞采清丽丰富，世祖深深了解信任他，恩遇礼遇为朝中第一。皇上私下宴饮次数很多，常命群臣3-5人游乐聚集，江志渊常是其中的首要人物。同僚还没到前面， 他总独自被召见引进，江志渊常因超越众人而惭愧，从不露出喜色。每次随从游幸与群官相随，看见传召的使者骑马跑来，知道是呼唤自己，就紧张惭愧，表现在容貌上，议论的人因此称赞他，升任骁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。皇上每次酣饮宴乐，就辱骂群臣，并让他们互相嘲弄指责，作为欢笑。江志渊一向方正谦退，渐渐不合皇上心意。曾让他用王僧朗去嘲弄他的儿子王景文，江志渊正色说，恐怕不该有这样的玩笑。皇上发怒说，江僧安是痴人，痴人自然互相怜惜。江志渊伏在席上流泪，从此恩宠大减，出京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加授宁朔将军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当初皇上宠姬宣贵妃因事去世，让群臣商议谥号，江志渊上奏建议用怀，皇上认为不够美事，很恨他。后来车驾到南山，骑马到殷氏墓前，群臣都骑马跟从，皇上用马鞭指着墓石柱对江志渊说，这上面不能有怀字。江志渊更加惶恐。大明七年因忧郁去世，时年46岁。儿子江继云任太子洗马，早年去世。后废帝即位，因为是皇后的父亲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江继云的妻子王氏封平望湘君。江志渊哥哥的儿子江盖早年丧父，江志渊像对待儿子一样抚养他。江盖历任黄门吏部郎、侍中、武陵王北中郎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后废帝元徽年间去世。使臣说，将帅是统领众人的名称，士卒是只起一个人作用的力量。坐着谈论兵机就能制胜千里，哪里在于拿着盾牌冲锋在前，践踏肠子沾满鲜血呢？山涛称赞杨户说，大将虽然不需体力，但军中还是应当强健。照这样说，那杨户的体力就弱了。杜预是文士儒生，身体不能穿透铠甲，射箭不曾跨过马，一旦统领大军20多万，任凭无都督。王戎和有人携手入竹林，也接受专征的委托。何必一定要山西的猛士、六郡的良家子弟，然后才可以在朝堂接受任命，承担推鼓的重任？等到敌兵深入，徐州一带震动，如果不是张畅正言相抗，那彭城、汴梁就危险了。难道一定要亲身抵挡飞剑，手折云梯，才足以使琼城保住性命，危城得以安宁吗？仁者拥有勇气，并不是瞎说。